这里是1039听天下，我是田阳。民间都说女婿能顶半个儿，这话古人也认。您听，在魏国宫殿里，魏武侯就和女婿公叔聊得不亦乐乎。
侯爷，吴起是个贤人，您也很器重他，可是咱们魏国毕竟小了一些，又挨着秦国，臣恐怕吴起早晚会跑到秦国去，那就成了咱们的心腹大患呐。
公叔，如此说来，实在是有些让人担心呢。那你说怎么办呢？难道要把他杀了？
那倒不必，而且师出无名，难免遭到天下人的议论。在下有个建议，您不如把您的女儿嫁给吴起，他若是答应也就罢了，他要是有二心，必定会拒绝。
那好，若是他答应了，倒也和你成了一家人了，你今后也能帮我盯着点的。
大王放心，大王您对在下恩重如山，在下必定会处处为魏国着想。
可惜魏王不知道，他这位看似跟亲儿子一样的女婿公叔，其实心里的小算盘可是算得精细呢。他们是皇帝身边最熟悉的人，他们是多少人羡慕的人生赢家。为什么秦穆公会将女儿一嫁再嫁？为什么汉代平阳公主会嫁了自己的家奴？为什么明代的驸马连考试都头疼？1039听天下，田阳跟您聊聊中国古代并不简单的皇家婚姻。在春秋战国时期，各国为了自己的利益拉拢关系，变着法的攀亲戚找熟人。如果是同姓的诸侯国，那就称兄道弟，如果不是一个姓，那就互通婚姻，怎么着也得拉上点亲戚关系才行。而且这结婚还有门道呢，比如说吧，鲁国的国君要把女儿嫁给齐国的国君或者国君的儿子，不能只嫁一个大女儿过去，还要找两个和自己同姓的国家，比如说魏国和郑国，要求他们也把女儿嫁到齐国，这样办一次婚礼，四个国家就结成了亲家关系。小国靠着女儿嫁过去保平安，大国则靠着儿女亲家互相牵制。如果是当时的周天子嫁女儿，那相关联的国家还要更多。有意思的是，周天子嫁女儿时，天子本人并不出面，而是找一位同姓的国君来主持婚礼。当时对国君的尊称是公，因为天子的女儿由公来主婚，所以据说公主这个词就是这样产生的。这种复杂的流程有意无意地提供了很大的政治操作空间。比如在鲁庄公11年，周天子的女儿嫁到了齐国，这可是当时国际关系的一个大事件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在婚礼的前一年发生了著名的长勺之战。在曹刿的策划下，鲁国打退了齐桓公的进攻。战争结束之后，齐桓公既想和鲁国和好，又不能向鲁国服软，那怎么办呢？最简单快速的方法自然就是结婚。于是凭借着自己的霸主地位，齐桓公迎娶了周天子的女儿，而鲁国作为周天子最重要的同姓国，就必须承担主婚的工作。齐国和鲁国一边是新郎官，一边是主婚人，这关系多大的仇也得坐下来喝杯酒慢慢聊。咱再说说结婚的代名词，秦晋之好，这更是秦晋两国相互算计的体现。晋献公招秦穆公当了女婿，后来晋献公去世，晋国内乱，秦穆公开始惦记上了老丈人家的家产。一开始他支持晋献公的孙子晋怀公，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。可是没想到后来秦穆公和晋怀公关系闹崩了，而且晋怀公还把秦穆公的女儿给扫地出门了， 一气之下，秦穆公转而支持自己的小舅子，也就是晋怀公的叔叔，也就是在外流亡多年的公子重耳。为了拉拢重耳，秦穆公干脆把自己刚离婚的女儿嫁给了他。这一下对于重耳来说，姐夫成了老泰山，身份变了不说，辈分也差得远啊。侄媳妇儿成了自己的老婆，实在是有点别扭。就在他犹犹豫豫的时候，手下人劝他：公子啊，您这是何必呢？您娶了秦国的公主，这君主的位置不就唾手可得了吗？重耳想了想，也有道理啊，于是就同意了这门婚事。最终在老岳父的帮助下，重耳成为了春秋五霸中唯一能与齐桓公齐名的晋文公。为什么不愿意娶公主的吴起受到了死亡威胁？为什么汉代功臣的子孙都要给皇帝做女婿？咱们现在啊，回过头说说开篇小剧场里的那个故事。魏武侯的女婿公叔，当时呢是已经做了魏国的相国，但是这家伙呀不满足，生怕自个儿的地位不稳，打算陷害吴起。于是他去找魏武侯，巴拉巴拉说了一大堆，让这个魏武侯试探吴起的口风。可是和魏武侯达成一致之后，这个公叔就开始了自己的计划。他先是请吴起来自己家做客，有意让妻子，也就是魏武侯的女儿来羞辱自己，上演一出河东狮吼。吴起一看这魏武侯的闺女是个母老虎啊。过了几天，魏武侯向吴起提亲，说要将自己最心爱的女儿嫁给吴起。老吴想起来老魏家的河东狮，这要是娶回家，那还能有好日子过吗？于是斩钉截铁的就给拒绝了，说自己啊高攀不起。这魏武侯一看，嘿，让你当我女婿吃香的喝辣的你还不干，你是不是想跑到秦国去啊？从此对吴起也没了好脸色。失去信任的吴起天天担惊受怕，只好投奔楚国去了。要说秦朝的大功臣李斯就比吴起看得透彻，他的女儿都嫁给了秦国公子，男孩都娶了秦国的公主，和国君结成了结结实实的儿女亲家，也省得被国君疑心。而刘邦的嫡长公主则嫁给了赵王张敖。这个张敖是什么人呢？在刘邦还是平民百姓的时候，他就是张敖的父亲张耳的小弟。在反秦灭楚的战争里，刘邦和张耳可算是过命的交情。在汉代，公主们的婚姻基本都是作为拉拢朝臣的重要手段。追随刘邦打天下的那些功臣，他们的子孙都得拜当朝皇帝为老泰山。比如汉文帝的女儿刘嫖嫁给了唐义侯陈婴的孙子，另一位公主嫁给了绛侯周勃的儿子。汉景帝的女儿平阳公主嫁了三次，第一任丈夫的爷爷是汉初的丞相曹参，第二任丈夫的爷爷则是滕侯夏侯婴，只有第三次不同，公主嫁给了曾是自己家奴的长平侯卫青。当然卫青的另外一个身份是皇后卫子夫的弟弟。虽说利用公主们拉拢了朝臣，可是也给皇帝自己带来了不少麻烦。在汉武帝即位之初，曾想清理一些长安城里的外戚，让他们都到自己的封地去，结果阻力很大，因为这些人基本上都娶了公主，这些女婿们哪个都不愿意走啊。为什么魏晋时期的皇帝女婿身份发生了变化？谁又是最牛的皇家老丈人？为什么唐代的公主没人敢娶呢？到了魏晋时期，皇帝女婿的身份开始有了点微妙的变化， 因为当时的世家大族权力太大，皇帝心里有点发毛了，要是再把女儿嫁给他们，不是更由着他们胡来吗？于是皇帝们有意识地寻找二流家族的人物，或者是一流门阀里的边缘人来做女婿，比如晋朝皇帝最著名的两位女婿王敦和桓温。王敦虽然出身顶级门阀琅琊王氏，但因为年少时代在南方长大，所以说话的语言语调带着北方名士眼里粗鄙的楚味儿。大家展示高雅才艺的时候，他却只会表演击鼓，成为了大家眼中的异类。即便是后来娶了公主，也惹出了不少让当时名士嗤之以鼻的笑话。比如到公主家上厕所，把洗手用的枣豆当食物吃掉。但是说到用兵作战，他却是个不折不扣的能人。至于桓温，他家本来是在曹魏时代的政治斗争中败落的家族，所以桓温被皇帝看中做了驸马，后来还被委以坐镇上游荆州的重任。可是没想到正是皇帝精心挑选的王敦和桓温，却造成了东晋王朝最大的两次统治危机。最终晋朝被刘宋取代，而篡位者刘裕的儿子刘义福是晋朝最后一个皇帝的女婿。唉，一个个的想着老泰山的江山，也难怪皇帝们对女婿们是提心吊胆呐。南北朝时期，北方出现了关陇贵族集团，为了维持自己的家族权力，大家族间的婚姻关系逐渐复杂起来。最有名的例子就是最牛老丈人独孤信，他的大女儿是北周的明镜皇后，四女儿是唐朝开国皇帝李渊的母亲，后来被追封为元贞皇后，小女儿则是隋文帝的皇后。您听听，三个女儿做了三个不同朝代的皇后。等到唐朝皇帝坐稳了江山，情况却慢慢发生了变化。中唐以后，世子们都不愿意把公主娶回家了，如唐宪宗为长女祁阳公主选驸马，让她在宰相中挑选，结果这些宰相纷纷装病拒绝参加。唐玄宗的时候，皇帝挑女婿，宰相白敏中推荐了新科状元郑浩。您可能以为状元郎得高兴坏了，可是没想到郑状元从此就和白宰相成了仇人。后来这个白敏中要到外地去任职，临走前面见唐玄宗说：“陛下呀，当初为了公主的亲事，臣可是把郑浩给得罪狠了，我一走他肯定得天天来说我的坏话，您可千万别听啊。”这话还没说完，唐玄宗就吩咐拿出一个盒子来：“这里面都是郑浩检举你的文字，今天就交给你了，你就踏踏实实的去任职吧。”这为什么当上皇帝的女婿会如此生气呢？原来从中唐开始啊，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，新的官员选拔和考核机制开始发展成熟，驸马的身份在仕途上并不是一个加分项，唐代驸马除了个别人外都被安排了一堆虚职，等于是被排斥到了官僚体系之外。既然做驸马对升官并没有好处，再加上唐朝公主多有骄纵放肆的名声，也难怪这些世子们避之不及了。刚才提到的唐宣宗的女儿在嫁给郑浩之后，听说丈夫郑浩的弟弟生病，不仅没有表示慰问，还在慈恩寺开心的看戏。后来唐玄宗知道了，也感叹道：“怪不得士大夫都不愿意做我的女婿，有时候也真是错怪他们了。”都说唐代的公主骄纵的名声在外，其实在之前的朝代，公主的脾气实在也没好到哪儿去。就比如咱们刚才提到的桓温，对妻子南康公主也是有几分畏惧的。有一次桓温在书房里藏个美女，南康公主就带着数十个侍女，拿着兵器杀气腾腾地冲进来，给桓温吓了个半死。 这气场不比唐太公主们强大多了。为什么宋代的驸马盼着公主早点走人？为什么明代的皇帝选择驸马不看功名，看颜值？到了宋代，为了避免驸马对权力有非分之想，皇帝索性让驸马成了一个有名无实的虚职，不给驸马实权成了宋朝的祖宗之法。即使偶尔有人得到重要任命，皇帝老丈人也会派专人进行重点监督，处处提防。说句难听点的，驸马要想有所作为，唯一的机会大概就是公主早点死掉了。如雍国大长公主的驸马王夷勇，于康定元年被任命为枢密使，这个时候公主已经去世36年之久。魏楚国大长公主的驸马王师约，在宋徽宗元符3年出任枢密都城址，当时他的妻子也已经去世15年了。没有了丈人和女婿的关系，皇帝才敢放心把任务交给他们。明代的驸马处境更糟，明代初期驸马还多是功臣子弟，但在宣德之后，皇帝们则对驸马多了提防和猜忌，因为驸马的职务大多就是三个方面：祭祀皇陵、掌管宗人府和负责皇帝的侍卫。所以驸马大多都是首都附近的良民子弟，选取标准则从功名变成了颜值。一番史书大概都是14岁到17岁的少年郎。显然驸马和朝廷官员的主流是被刻意分开的两个群体，为了让驸马们更加体面些，他们也被集中起来接受系统的教育。但是驸马受教育的场所在驸马府和国子监之间变动过好多次，因为皇帝们希望驸马在家读书，固定的时间去国子监参加考试。但是礼部则认为在家学习质量无法保证，还是应该到国子监来。甚至有官员直接写了奏章说他们在家学习太过简单，每次考试都错漏百出，实在是让老师们痛心疾首。而元和清两个朝代则依然是通过结婚缔结政治同盟。据说元代马可波罗离开中国，就是要护送一个叫阔阔真的公主远嫁波斯。而到了清代，公主大多嫁给了蒙古王公，驸马也基本上被委以重任，老丈人和女婿之间又变成了互惠互利的关系。皇帝希望公主能够带来和平，驸马们也希望婚姻能够带来功名利禄。所以纵观中国的古代史，皇家的婚姻始终带了不少阴谋与私利，皇帝与驸马大多是互相利用、互相猜忌。而在这些婚姻里，最可怜的、最无辜的就是那些夹在中间的女子，即便骄纵如唐代公主，也免不了落得一个作为牺牲品的悲剧结局。好了，这里是1039听天下，我是田阳。最后代表节目编辑张新哲、程涵，小剧场配音郭伟、陈光，录音严乔峰，感谢您的收听。